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2月24日，江陵期第四主日，圣诞前夕。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捷克布拉格发生枪击案，教宗方济各沉痛哀悼罹难者。教宗派遣克拉耶夫斯基枢机前往圣地传达和平讯息。圣座降临期第二场默想，我们要在圣诞节布置内心的马槽。圣地守护人巴顿神父表示，白冷城的光在历史的黑暗中闪耀。现在请您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位于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查理大学12月21日发生枪击事件，导致15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10人伤势严重。造成这起事件的枪手是一名大学男生。教宗方济各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的唁电中向这悲惨事件的受害者表示哀悼。唁电中写道，教宗得知大学发生枪击案导致有人伤亡的消息后深感悲痛，并向这悲惨事件的所有受害人表达精神上的关怀。教宗把事件中丧生的人托付于全能上主的慈爱。此外，他也为因他们的死亡而哀伤的家人和朋友祈求力量和安慰，并保证为处于艰困时刻的捷克祈祷。捷克警方正在对枪击事件进行调查。与此同时，捷克政府宣布12月23日为全国哀悼日。和平是教宗方济各在圣诞节即将来临之际，为结束圣地的冲突和乌克兰的磨难，多次在呼吁中祈求的恩典。在这场零星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教宗派遣克拉耶夫斯基枢机前往圣地，让祈祷成为了实际行动以及使命。教宗赈济所的公告指出，这是他分担那些亲历战争苦果的人的痛苦的具体象征。公告接着提到，这实际上是圣父教宗的愿望，他希望这次旅行能在祈祷的陪伴下，为武器的噪音仍在回响的地区求得和平的恩典。克拉耶夫斯基枢机将与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枢机和全体地方教会一同热切祈祷恳求和平，以庆祝耶稣的诞生。他是和平君王，是世界的唯一希望。对于克拉耶夫斯基枢机而言，这次圣诞节他又将远别罗马。去年他赶赴乌克兰，分发人们捐赠的保暖衣、发电机。在教会的另一个重要时期复活节，枢机前往遭受战争破坏最严重的一个地区博罗江卡，带领了感人的功败苦路。物质上的援助和精神上的支持正是克拉耶夫斯基枢机履行使命的两条线路。克拉耶夫斯基枢机这次抵达圣地时，心中带着教宗亲口诵念过的一篇祷词，那是 2014年6月8日，教宗与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和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在梵蒂冈花园一起为圣地和平祈祷所诵念的祷词，它如今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教宗府讲道神师坎塔拉梅萨书记在保罗六世大厅带领了江陵期第二场默想，以那信任的人是有福的为主题。时间依旧，布置耶稣声音的马槽不再是圣方济各所表达的内涵，经常成为一种艺术或表演的形式，让人欣赏外观的场景而没有奥基的含义。教宗府讲道神师坎塔拉梅萨书记在12月22日的江陵期第二场默想中谈到上述现象。教宗方济各和圣座人员当天上午在保罗六世大厅聆听了书记的讲道。这场默想的主题为那信任的人是有福的。坎塔拉梅萨书记表示，凡尔大公会议谈到圣母玛利亚时指出，天主之母在信仰旅途上前进。的确，玛利亚并不是一次而永远的相信了，而是在信德中行走，并在信德中进步。尽管她的生活中发生了内心看似矛盾的事，而且也不理解，她在绝望中仍怀着希望而相信了，因此成了万民之母。书记由此谈到此时的圣诞期，他说，在西方国家编造了许多人物和活动，为从圣诞的隆重庆节中除去各种涉及福音和前进的内容，使这庆日简化为纯粹的个人和家庭节日，以许多神话故事和编造出的人物形象取代耶稣圣诞的真实人物。有人甚至要改变这庆日的名称，这些创举的一个借口是有助于与其他宗教的信徒，实际上是与伊斯兰教徒和睦共处。书记指出，事实上这是一种世俗主义的借口，不愿意有这些象征，而非出于穆斯林。书记引述《可兰经》中关于耶稣诞生的章节，其中有描述天使向玛利亚报喜的情景。书记强调，对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尊敬促使阿布扎比的酋长于几年前决定将先前以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酋长命名的清真寺改名为玛利亚耶稣之母清真寺。因此布置马槽是一种有益处和美好的传统，但我们不可满足于只注重外在传统的马槽，我们必须给耶稣准备一个不一样的马槽，一个内心的马槽。玛利亚和若瑟不停地奥秘般地敲门，如同白冷城的那个夜晚，在末世录中，复活的耶稣亲口说道：“看，我立在门口敲门。”书记由此邀请众人向耶稣敞开心门，让我们的心成为耶稣声音的摇篮，让他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上感到我们的爱和我们对得救赎的无比感恩。坎塔拉梅萨书记指出，这不是脑中虚构的诗情画意的美景，而是人生中最艰巨的事业。在我们内心实际上有许多接待宾客的位置，但主人只有一位。迎接耶稣诞生意味着要让自己的小我死去，或至少重新做出决定，不再为我们自己，而是为那一位活着，他为了我们而降生、死亡及复活。无神论存在主义有一句话说，天主在哪里诞生，人就在那里死亡。书记表示，这是实话， 但死去的是陈旧、腐朽及终将死亡的人，诞生的则是生于正义和真正圣德的新人，最终将获得永生。坎塔拉梅萨书记最后表示，这个事业不是过了圣诞节就会结束，而是随着圣诞节能够开始。圣诞节将至，今年白冷城的街道和广场空无一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在加沙走廊再次燃起，这带来了死亡、摧毁和痛苦，并扩散了悲伤和恐惧的气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圣地守护人巴顿神父发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视频讯息。身为方济各会士的巴顿神父说，我们没有删去圣诞节，因为耶稣诞生是一件已经发生了的事。感谢天主，无人能删除圣诞节。耶稣诞生就是天主子一次而永远地进入我们的历史，成了我们中的一个。天主将它赐予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具有意义，使我们获得拯救。巴顿神父指出，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处于最糟糕、最窘困的处境中，处于历史的黑暗中，或者处于战争和仇视的阴暗中，尽管黑暗不接纳光，但光会继续照耀，不会被熄灭。圣地守护人从白冷城的耶稣诞生大殿恳求说，我们需要从这个岩洞散发到各处的光，来对一个新世界的希望保持活跃。这新世界因着耶稣、厄玛努尔及天主与我们同在的诞生而获救。巴顿神父说，在今年的被仇恨与战争的黑暗窒息的圣诞节，我们要在仍然控制的马槽前跪下。玛利亚要将刚出生的耶稣圣婴用襁褓裹好后放在马槽中。巴顿神父在视频讯息结尾并从白冷城祝贺大家圣诞快乐。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圣诞节即将来临，预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诚挚邀请大家参与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即将直播的两大盛事。一，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中文圣诞子夜弥撒。二，教宗方济各圣诞子夜大礼弥撒。12月24日北京时间午夜12点整，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将现场广播中文圣诞子夜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31.20公尺9610千赫、40.05公尺7485千赫。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也将实况广播教宗方济各于12月24日罗马时间晚上7点30分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的圣诞子夜大礼弥撒，有中文解说。请您在12月25日北京时间早晨2点20分开始收听，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50.39公尺5950千赫，50.39公尺5950千赫。请您关注 YouTube Vatican News 中文频道，听众们也可以透过网际网络收看礼仪庆典直播，登入梵蒂冈新闻网页 查看详情，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或 zht。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江陵期第四主日，攻读圣马窦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四节。耶稣基督诞生是这样的，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和若瑟订了婚，但是还没有成婚，玛利亚就被发现因圣神怀了孕，他的未婚夫若瑟因为是异人，不愿公开羞辱他，就打算秘密与他解除婚约。当若瑟正在考虑这事的时候，请看，上主的天使在梦中显现给他说，达卫的后代若瑟，不要怕娶玛利亚做你的妻子，因为她是由于圣神而怀孕的，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民族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一切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上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请看，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人要称呼她的名字为厄玛努尔，意思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若瑟从睡梦中醒来，就按照上主的天使所吩咐的把妻子迎娶过来。天使在人睡眠的时候显现，睡梦是人的能力倾斜的时候。如果说天国要想在我内找到缺口，那么就得尽可能地暂停主观的能力，让我抛开一切的人、事物和我自己，在主前收敛心神。在距离祈祷之地的几步远处，我稍作短暂的停留，以便唤醒自己对他临在的意识。若瑟通过毫不迟延地执行天使因主之名所吩咐的事，向天主表达了最崇高的敬意。我的祈祷作为对天主临在的回答，可以算是我对天主的崇敬，表达我在主面前是多么的微小。我要采取一个祈祷的姿势，在这姿势中我尽可能地放松我自己，好使我不要移动自己的身体，以便能捕捉到我内心的感动。实际上，我并不把天主当作目的放在最后，他也是开始。他在我内心深处感动我做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我可以把这点当作恩宠求他赐给我，使我的所有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尊威。然后我准备更加深入地踏进天主自我启示的奥秘的殿堂，因为他愿意在天主子耶稣内做自我启示。在这里，启示发生在因圣神而诞生的耶稣身上。在耶稣的家谱中，他的天主性起源 通过下列方式可以知道：若瑟与祖先们不同，他没有被视为孩子的父亲，而被视为玛利亚的丈夫，是他让耶稣基督得以诞生。在这段福音中，首先描述了人性的思维和思虑。福音中说，他因圣神有允的事已显示出来，有意暗暗地休了他，当他在思虑这事时，然后天使来告诉他谁是耶稣的真正父亲。如果我面临接受一项职务，让圣神代替我个人的意愿和计划来支配我的行为，那么这段故事就不断地在我内重演着。当我具体地设想一个福音事件发生的地方，聚精会神地逗留在其中并不算难，因为天主总会选择一个具体的地方和时间给人说话，以便人们事后能确切地回忆起来。祈祷是神圣的，依靠个人的能力根本无法完成，因而得先求天主给我特恩，使我可以从内心深处认识耶稣，就像若瑟在睡梦中认识天主的圣意一样。耶稣基督诞生是这样的，他的母亲玛利亚许配于若瑟后，在同居前，他因圣神有允的事已显示出来，他的丈夫若瑟因是异人，不愿公开羞辱他，有意暗暗地羞退他，当他在思虑这事时，人在想，天主在领导，就连若瑟也在思虑这件事，他有意暗暗地羞退他。当人性的思想不能给予决定的时候，当人不再纯粹受人性思维的支配，而接受天主圣意的支配和引导的时候，信仰才会成为现实。如果只从人性的角度考虑问题，这就变成了魔鬼的做法。当伯多禄从人性的考虑出发，反对耶稣受难的时候，耶稣对他说，撒旦，退到我的后面去，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是人的事。人性的思虑经常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为和天主圣意背道而驰的事情做辩护，比如未经许可的安乐死、堕胎、绝育以及同性恋等行为。辩护者们不断地强调人道主义，即便如此，这些行为常常以不人道的方式收场。谁同意把支配生命和死亡的权利交还与天主，谁就远离了人性，因为在天主内人性才会安全，远比在人那里更安全。我是否像若瑟一样感觉到在天主那里安全呢？看，在梦中上主的天使显现给他说，达卫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那在他内受生的是出于圣神，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人在想，而天主在领导。我看见关于若瑟采取的是主动的行为，天主派遣天使，派遣主的天使来协助若瑟，他的天主靠近我们，进入我们内，派给我们天使，给我们指明生活的方向。但并不只是天使，他还可以采用其他的方式，就像给三位贤士派遣诚心似的， 或者通过教会来领导我们。毕竟良心作为人内心的天线，是接收天主圣神的标志。我会相信遥远而又威严的天主会同情我，领导我，就像他曾经持续不断地介入若瑟的生活一样吗？若瑟从睡梦中醒来，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吩咐的办了，娶了他的妻子。若瑟生活的改变与来自上天的介入分不开，就像拣选玛利亚为妻，给孩子取名等等。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三位贤士走了之后，天使又在梦中告诉他说，起来，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我再通知你，因为黑洛德即将寻找这婴孩，要把他杀掉。若瑟便起来，星夜带了婴孩和他的母亲退避到埃及去了。黑洛德死后，天使又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去。他便起来，带了孩子和他的母亲进了以色列地狱。若瑟不断地介入耶稣和玛利亚的生活，为他们操心，好像他真的是孩子的父亲似的，只不过他把对耶稣和玛利亚的关心完全融合到天主的圣意中去了。若瑟的每一步都显示出对天主交付给他的使命的绝对服从，因而他成了所有愿意把工作和祈祷相结合的人的典范，成了试图把工作生活的艰辛和天意协调一致的信徒们的典范。因为天主愿意成为和我们同在的天主，他不仅仅在耶稣内，在厄玛努尔内，在教会内，在圣体圣事内，也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内。祈祷即将结束的时候，不要马上停止，而是要稍作停顿。最好的办法是与耶稣和父展开对话，同时我也可以和若瑟展开交谈。我尝试着与若瑟对话，请他帮助我，让我在日常的生活中也可以像他一样，表现出对耶稣的爱和对圣母玛利亚的敬爱，完全融合到天主的圣意中去。同时也请他帮助我，让我在生命中的每一步，特别是在接受天主交付给我的使命时，像他一样都显示出对天主的绝对服从。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